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巴基斯坦西北部爆炸导致7人丧生。马来西亚交通部长星期五说，有情况迫使搜索失联的马航班机范围扩大到印度洋。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制造不稳定。中国的维权义工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被北京警方传唤询问两会期间他的网络活动。台湾民进党主席说，该党中国政策今后将就事论事，试图以此改变逢中必反的外界印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巴基斯坦消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官员说，以警方装甲运兵车为目标的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了7人丧生，28人受伤。当局说，爆炸星期五发生在白沙瓦附近的瑟尔本，这个地方靠近混乱的部落地区。那一带部落地区是塔利班和激进分子的藏身地。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府和塔利班激进分子正在进行一波三折的和平谈判。由于激进分子不断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动袭击，并将袭击延伸到首都伊斯兰堡和南部的卡拉奇，和谈时断时续。巴基斯坦军队则动用战机和武装直升机猛烈攻击激进分子的藏身地。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失踪马航班机的消息。马来西亚表示，大面积的扩大已经在广阔区域展开的失踪马航班机的搜索范围。马航班机失联事件已经成为现代航空史上最令人费解的谜团之一。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西山穆丁侯赛因星期五说，有情况迫使搜索范围扩大到印度洋，距离客机上星期从民用雷达消失的位置有数千公里之遥。他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情况。他说，搜寻范围还已经扩大到南中国海的边缘海域。西山穆丁没有就这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位置提供任何新的信息。这架客机上周六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去联系。有报道说，飞机失联几个小时之后仍在向卫星发动自动电子信号。西山穆丁拒绝就此发表评论。星期四，美国官员说，卫星收到了微弱的脉冲信号，这些信号能否提供有关飞机位置的信息，或者能否说明发送信号时飞机仍在空中，目前还不清楚。西山穆丁说，马来西亚正在和美国合作获取任何有关失联马航班机的卫星信息，但是他说，在信息得到证实和验证之前就公布于众是不恰当的。他说，来自13个国家的57艘船只和48架飞机参加了搜救行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星期五在吉隆坡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清真寺参加了祷告活动，为失联的马航 MH370 班机祈福。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纳吉布一行来到清真寺，和那里的人们一道为失踪的马航航班祈祷。不过纳吉布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马航班机消失踪影已经过去6天了。在北京，马航商务负责人同一些乘客家属见面， 回答了家属是否应返回他们家的所在地等问题。马航商务总裁邓立维说，
在现阶段还没有决定我们在北京应该同乘客家属做些什么。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动用所有资源在本周末仍然找不到失联航班，那么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多久才能找到飞机？那可能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因失联马航的下落和失踪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混乱，让乘客家属感到非常沮丧。有乘客家属敦促马来西亚政府邀请中国海军和空军部队进入马六甲海峡，帮助搜寻工作。一名乘客家属说，
我们认为马政府有不作为，军用飞机军队雷达发现以后没看到采取什么措施。第二，现在更重要的是，以前过去了，现在怎么搜索？你力量够不够？我听说那是战略要地，比较敏感地区，中国要出军舰、出飞机去搜索，需要批准，需要他们国家同意。你马来西亚没那个能力，是不是你们主动地要求中国政府派军舰、派飞机去搜索去？现在早一点时间，万一有生存的呢？
另外一名乘客家属则希望中国政府加大搜寻力度，
就是希望我们那个中国政府、中国国家领导人给我们老百姓以全力的支持，因为现在时间是真不等人了。我们就是哪怕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我们也要尽早得到。我们在每天是度日如年，在煎熬中。我请求那个向媒体朋友呼吁，我们国家领导给予这种全那个方位的支持。
星期五，搜寻失联马航的国际努力向西印度洋方向扩延，因为有迹象显示，马航与空中交通控制塔最后一次联络后，可能又飞行了数小时。一名美国官员说，马航在失联后仍在向卫星发射信号达四小时，因此失联马航可能飞到离现在搜寻的地区很远的地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有关星期六失踪的马航客机最后位置的更多似乎相互矛盾的信息不断出现，对它的搜索范围已经扩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曼谷的报道。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海岸警备部门舰船正在南亚广袤的水域扩大搜索，寻找马航370号航班的任何踪迹。这架波音777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但是这架载有239名乘客的飞机的搜索范围现在已经包括远离其航行的地区。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西沙穆丁侯赛因说，目前有13个国家参与了搜索行动。
Together with our international partners, we are now pushing further east into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further into...
他说，我们与国际伙伴一道正在把搜索的范围推进到南中国海，并进一步推向印度洋。印度海岸警备队正在沿着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一线搜索，寻找万一可能出现被冲到那里的任何飞机残骸。除了印度洋以外，印度舰船和飞机也在孟加拉湾搜索。为什么在远离这架飞机最后出现地点如此远的地区进行搜索？有报道说，这架飞机在与空中交通管制台进行最后的雷达接触的很长时间之后，仍继续传输有关其发动机和飞行状况的例行卫星资料。这表明这架飞机可能在失去联络之后仍然在太空飞行或落到地面。马来西亚官员强调，他们不能证实这样的报道，因此停止在南中国海进行搜索是不负责任的。路透社援引消息来源的话说，军方雷达证据表明，这架飞机故意飞越马来半岛，向安达曼岛链方向飞行。这个谜团一直困扰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其他专家，也增加了乘客亲属的困扰和沮丧。他们一直抱怨马来西亚当局发布相互矛盾的消息，以及延迟发布与失踪客机相关的信息。自飞机3月8号失踪以来，没有发现多少有关失踪飞机的可靠线索。越南当局说，他们正在研究一名海上油井工人提供的信息。这名工人是新西兰人，姆凯伊。越南外交部一名官员对记者说， 穆凯伊看到一架飞机坠落到南中国海，距离他大约有50到70公里。这名官员说，他们很重视这个信息。
những thông tin của ông Michael được cung cấp chúng tôi theo khẳng định.
这位官员说，他已经向更高当局汇报了这个信息，有关方面将研究这条信息，并把它用于搜索370航班。穆凯伊拒绝与记者交谈，但是他星期三在给上司的一个电子邮件描述了他在钻井平台上看到的情景。他认为这是一架飞机作为一个整体在空中起火燃烧，大约燃烧了10到15秒。他宣称他所看到的就发生在大约马航班机失踪的时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关注乌克兰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在星期五的会谈开始之前，克里说他期待着一次重要的会晤。拉夫罗夫称目前局势是困难的，还说许多时间已经逝去。这次会谈在美国驻伦敦使馆驻地举行之际，作为危机焦点的克里米亚正准备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可能是导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美国和欧盟领导人一直把得到俄罗斯的支持的克里米亚全民公投称作违宪。克里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吞并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那将产生严重后果。不过俄罗斯官员表示，在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政府上月垮台以后，克里米亚选民有权进行自决。俄罗斯星期四承认向乌克兰边境附近增派了数千军人和军事装备，准备进行为期2周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说，美国对俄罗斯派兵非常关切。克里估计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有20000名驻军。这位官员说，这是俄罗斯在一个月内第二次在乌克兰东部边界调集大量的兵力，而且没有事先通知，缺乏透明。他说，克里将就派兵行动询问拉夫罗夫，还称俄罗斯的行动是打破平衡和创造恐吓氛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国务卿克里将在伦敦就乌克兰危机问题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美国官员说，他们非常担心部署在乌克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军队的动向。美国官员说，这种动向在星期天举行事关克里米亚命运的公投之前，创造了一种不稳定的气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克里说，他在伦敦推动俄罗斯领导人在乌克兰问题上走一条更为理性的道路。
Serious about looking for a way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move this process forward.
关键是要确定普京总统是否认真根据国际法寻找推动这一进程的途径。
克里米亚选民星期天将举行有可能导致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全民公决。克里说，美国和欧盟做好了准备应对公投结果。
And in addition, if there is no sign of any capacity to be able to move forward,
将会对公投本身有所回应。另外，如果没有出现能够推动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迹象，星期一，欧盟和美国将就我们所能推动的选择采用非常严肃的系列步骤。
但是克里说，那将不是华盛顿的选择。相反，他说，奥巴马政府更倾向于让俄罗斯参与尊重国际法的选择。美国和欧盟领导人表示，星期天的公投是违宪的。俄罗斯官员说，克里米亚选民有权在上个月基辅亲俄罗斯政府垮台之后，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利坚大学教授达尔登说，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把这次公投看作是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It doesn't even give the population the option of remaining in the
公投在事关拥有主权的乌克兰问题上，甚至还没有给出让人民决定继续保持现状的选项。
克里在与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之前将会晤英国外交大臣黑格和首相卡梅伦。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制造不稳定。乌克兰最近几天已经逮捕了多名俄罗斯派遣的涉嫌从事分裂和破坏的活动人员，同时禁止数千名俄罗斯人入境。在乌克兰东部一些主要城市，支持俄罗斯和主张乌克兰统一反分裂的两个集会参加者爆发了流血冲突，造成多人死伤。乌克兰媒体担心，这起事件可能为俄罗斯干涉克里米亚之外的乌克兰其他地区提供新的借口。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乌克兰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佩列贝诺斯最近表示，乌克兰东部和南部亲俄势力以及极端势力的活动非常活跃，俄国公民组成众多的小组在这些地区串联活动，他们组织支持俄罗斯，呼吁这些地区并入俄罗斯的集会，以及抗议基辅新政权的示威。乌克兰临时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鲁比说，在俄语系居民较为集中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中，形势最为严峻的是煤炭基地顿涅茨克州以及同俄罗斯相接壤的卢甘斯克州。俄罗斯正在这两个州尽最大的可能制造不稳定，而奥德萨、哈尔科夫和赫尔松等地，尽管俄罗斯也在努力，但当地的局势已经平静。帕鲁比说，有数千名俄罗斯人已经被禁止进入乌克兰。乌克兰政治学者索斯金表示，俄罗斯派遣大批活动人员进入乌克兰从事分裂活动，在乌克兰加强了边界过境检查之后，这些人的数量开始减少。他说，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许多支持俄罗斯的集会都有背景。索斯金说，这些支持俄罗斯的集会都由俄罗斯特工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策划，也有一些集会由梅德韦丘克的团伙组织。曾经是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总统办公厅主任的梅德韦丘克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关系密切，事实上他是在乌克兰从事分裂活动的外国代理人。乌克兰临时政府副总理亚列马表示，当局已经逮捕了多名在乌克兰从事分裂活动的俄罗斯代理人和特工。在南部的赫尔松州，一个使用乌克兰假护照的俄国特工小组被破获。在顿涅茨克，一名来自俄罗斯国防部情报局的特工几天前被逮捕。在卢甘斯克市，当地安全部门逮捕了亲克里姆林宫的当地政治组织青年禁卫军的领袖。这名领袖在组织了支持俄罗斯的示威之后，他率领人群占领州政府大楼，并在州政府大楼上降下了乌克兰国旗，然后升起了俄罗斯的国旗。顿涅茨克州安全局局长伊万诺夫说，俄罗斯向东部地区派遣了许多破坏小组，每个小组的人数一般不超过两人。与此同时，顿涅茨克星期四爆发的流血冲突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乌克兰东部地区局势稳定的关注。当地媒体报道，当天晚间在顿涅茨克市中心分别同时举行了主张乌克兰统一、反对分裂以及支持俄罗斯的集会，两场集会各有1000人参加。反分裂集会的参加者在会议结束之际高唱乌克兰国歌时，受到了亲俄罗斯集会参加者的攻击，冲突造成了至少1到3人死亡，50多人受伤。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乌克兰临时政府不能控制局势，俄罗斯有责任保护在乌克兰的俄罗斯族居民的安全。乌克兰媒体担心，类似在顿涅茨克发生的流血事件将为俄罗斯干涉克里米亚以外的乌克兰其他地区提供新的借口，但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乐观地认为形势会好转起来。他说，包括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多数居民都对俄罗斯的举动感到愤怒。我认为正好相反，当人们看到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所做的那些事情之后，俄罗斯已经丧失了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多数人的支持。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许多支持乌克兰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集会中，时常能看到的一句口号就是 普京，我是俄罗斯族人，滚回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亚洲。菲律宾官员说，他们已经就计划在菲律宾基地上为美军临时设施提供场地的问题和美方达成共识，两国正在就增加每年美军访问菲律宾的人数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请听美国之音奥尔恩登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谈判小组说，授予菲律宾进入美军设施的权利一直是目前会谈最关切的问题。谈判人员说，协议的文字会允许菲律宾当局进入美国军队所在的任何地区。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菲律宾驻马来西亚大使爱德华多·马拉雅说，条款是很清楚的。
They cannot say no. This is within Philippine base. There are no extraterritorial features.
他说他们不能拒绝，这是在菲律宾的基地，没有超领土意义上的特征，没有特殊的特征，菲律宾的法律也在那里存在。马拉雅说，如果美国以安全为由提出异议，将会做出例外的安排。作为外交政策转向亚洲的一部分，美国希望能够在菲律宾降落飞机、停泊舰船，以及能够保持装备随时准备就绪。军事力量弱小、装备老旧的菲律宾，在与中国领土争端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寻求加强其最低限度的可靠防御姿态。拟议中的协议强调遵守不允许向外国提供基地的菲律宾宪法。在目前正在磋商的问题上，菲律宾官员不愿意说明拟议中的美方设施是否会类似于具有全面功能的军事基地。菲律宾首席谈判代表、国防部副部长巴蒂诺说，谈判的安排将不会建立一个基地内的基地。
The locations provided to the U.S. troops would not be exclusive for them.
他说，向美国军队提供的地点不会只限于他们使用，他们可以被联合使用。这些设施会被用来让美军和菲律宾军队相互获利。谈判人员说，人们期待协议的期限不会超过20年。目前还不清楚协议的文本是否能够在奥巴马总统有望今年4月访问菲律宾之前完成。另一轮谈判定于本月底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看看日本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将不会修改就慰安妇问题道歉的河野谈话。有关详细内容，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说，他不打算修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1993年河野谈话道歉内容。安倍在国会答辩时说，
安倍内閣としてはこれらの談話を含め、
安倍政府采取与前几任内阁一样的立场。当我想到这些妇女经受的痛苦时，我都感到言语无法表达的心痛。河野谈话触及这一议题，在安倍内阁任内，我们不打算修改这一谈话的内容。
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讲话，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妇女在军中遭受性奴役问题上日本政府的关联，并为此道歉。日本右翼一直质疑这一谈话的内容。安倍政府此前计划重新审查河野谈话，让中国和韩国感到强烈不满，并受到美国媒体的批评。日本政府一直在试图在3月24到25日期间举行由日韩两国首脑参加的峰会，以改善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关系。但是韩国方面表示，如果日本不采取行动处理二战遗留问题，两国关系就不会出现进展。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东亚地区近期频频出现主权的纷争，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增添了变数。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3月13号专门就亚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如何因应举行了听证会。作证的专家指出， 对于美国而言，巩固现有的同盟关系是缓解地区伙伴国疑虑的最佳途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江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3月13号就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举行了听证会。与会专家之一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助理教授珍妮佛·林德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和伙伴国的重大利益和关切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继续希望从美国地区同盟的软肋作为突破口，试图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李德认为，在美国的主要地区盟国当中，韩国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和主导地区安全架构的关键因素。
和其他美国的盟国不同，首尔和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美韩关系当然处于良好的状态，但对于韩国政策最恰当的描述是他希望在美中之间实现对冲。
林德说，首尔和北京的经贸和文化关系近年来持续升温，双方领导人都公开表示中韩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他认为韩国寻求在美中两国之间对冲的战略主要是基于日韩关系最近的紧张。
首尔拒绝和日本拉近关系，实际上是向中国保证韩国不会加入任何针对中国的地区再平衡努力。
林德预计，韩国在美中之间扮演的特殊角色意味着韩国未必会在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过程中提供美国所需要的支持，而美国的再平衡努力也可能会因此遭遇阻力。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特指出，韩国并非东亚地区唯一试图在美中之间寻求平衡的国家。对美国而言，巩固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可以缓解其他伙伴国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姿态的疑虑。
目前日本在地区冲突中反应始终是比较温和的，这主要是出于对美国同盟的信心。
达特茅斯学院的林德助理教授指出，美中对抗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美国政府如果强迫地区伙伴选边站则是不明智的。
美国领导人必须清楚，在过去北京的政策曾经把一些国家推向美国，在未来这种情形也可能发生在韩国。
这次听证会还讨论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调整对华战略以平衡中国在南中国海试图争取战略优势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来了解美国方面消息。被提名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的斯坦利·费希尔说，美联储正在停止过去5年来为了重振美国经济而实施的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一如的报道。
费希尔星期四对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说，目前缩减宽松政策的速度是恰当的。
美联储被赋予的任务是争取实现最高就业率，同时维持物价稳定。物价稳定的界定是通胀率2%。我认为目前美联储采取的混合措施大致上是恰当的。在缩减宽松的速度等等方面，总是会有人提出问题，但是就美联储控制的工具而言，注意观察金融系统，确保其不会再次陷入这类危机，同时保持激励增长的措施，这正是低利率在做的事情，在目前是恰当的。
美联储一直在收购数十亿美元的证券，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刺激就业增长，并且把长期利率保持在低水平。费希尔曾经担任以色列银行的行长，他将取代已升任美联储主席的詹尼特·耶伦，担任美联储的二把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29，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向您报告台湾民进党主席说，该党的中国政策今后将就事论事。那这个论点是什么意思？ 稍后为您做详细报道。接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国内的消息。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并没有像外界预计的那样谈到了周永康案。有分析人士称，尽管外界失望，但人大闭幕记者会的确不是公布周永康案的最佳时机，李克强也不是披露此案的最佳人选。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李克强星期四在人大闭幕会的记者会上回答中国反腐会不会是一阵风的问题时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反对腐败的意志和决心是一贯的，中国将坚持有贪必反，有腐必惩。李克强表示，中国对于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他补充说，不论是谁，不论职务高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尽管李克强谈到反腐问题时语气坚定，但与媒体所广泛预计的仍有落差。舆论认为，记者会在反腐问题上从提问到回答全程中规中矩，没有涉及中外舆论一致关心的周永康案。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涉嫌贪腐的传闻已经有一年了，但在高层政治运作方面一向行事隐秘的中共官方一直不予确认。今年两会召开前夕，香港南华早报追问周永康案，政协发言人回答，不论什么人，无论职位有多高，只要你触犯党纪国法，就要严厉惩处。他最后以我只能回答成这样了，你懂的，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似乎揭开了周永康案的谜底。外界广泛预计周永康案水落石出，似乎指日可待。海外媒体广泛传闻，星期四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会仿效前总理温家宝两年前披露薄熙来案那样，让周永康案尘埃落定。结果让许多观察人士感到失望，一些媒体以记者会现场未提大老虎，全程无亮点，李克强谈反腐零容忍，周永康大贪案零点名，来表达这种心理上的落差。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原来的外界的舆论吧，海外的舆论都有一些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啊，就是这次中国的人大闭幕，因为惯例会有总理举行一个记者会，那么会不会重演两年前，就是2012年的这个温家宝的记者会上呢？那么实际上也是，我们后来也知道，或者是当时是他是事先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有一个美国媒体的记者提问，直接就提到了这个重庆的问题。那么温家宝虽然没有点名呢，但是也已经指出了重庆市委的问题。那么以这样的方式呢？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是揭开了。
据当时参加温家宝记者会的一名记者透露，总理记者会事先都问过记者要提什么问题，也会事先告诉将被叫到的记者。据那位知情记者回忆，当时会务人员在预先审查记者提问时，要求时任路透社记者的楚百亮不要点出薄熙来的名字，于是他以王立军案为由提问。温家宝借题发挥，不点名的要重庆市委进行深刻的反思，中共高层随后宣布解除薄熙来的职务。有分析人士说，这次李克强虽然没有点周永康的名，但他借人民日报记者事先达成默契的提问，以不论职位高低的原则性回答，起到了温家宝两年前不点名敲打薄熙来的同样作用。周永康案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至于为什么李克强没有像外界广泛预期那样直接点名，也不给记者提周永康案的机会，香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说，鉴于今年人大会议的主题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且人大开会期间又发生了昆明惨案和马航失踪谜案等紧急事件，所以高层似乎认定此时并非公布周永康案的最佳时机。
周永康案的话，现在在中国大陆传播的情况呢，可以说已经是尽人皆知了。
嗯，
实际上大家都在谈，所以它不是不公布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公布时机的问题。那么而且看来呢，跟薄熙来案有相同的这个地方，那么如果用这个李克强的话说，他就是他很强调的是这个 依法啊，依法依纪来这个严肃查处，就是他这个查处呢，换句话说，他要在对这个周永康本人的一个定性呢，他必须在法律上，而法律呢，我想是不能谈政治问题的。
何亮亮认为，李克强总理显然也不是发布周永康案的最佳人选，因为尽管中国法律制度与西方不同，但即便以目前的中国法治状况来看，也不适宜由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一个记者会上谈一个重大的法律案件。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的消息还是中国方面。维权义工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星期五下午连续第二天被前往成都的北京警方传唤，询问有关两会期间天网义工报道天安门广场疑似自焚等访民维权活动的事情。黄奇表示，警方要求他停止天网的活动，但是遭到他的回绝。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黄奇81岁的母亲蒲文清3月14日下午向美国之音证实，成都两位持枪警察下午1点来到黄奇家，要求黄奇1点半到成都火车南站派出所继续接受北京市公安局刑警总队的传唤。此前当局3月13日下午查抄了黄奇的5台电脑、手机和其他一些设备，随后将他从家中带到成都市火车南站派出所传唤。警方出具了一份由北京市公安局签发的传唤证，理由是寻衅滋事。据悉，在被传唤6.5小时以后，黄奇身体出现浮肿，警察允许黄奇回家休息。星期五又被传唤2.5小时后，刚刚回到家中的黄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警方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传唤他，主要是针对3月8日和9日先后被刑拘的王晶、柳学红和邢健3位六四天网的公民记者。王晶等天网义工参与了两会期间报道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访民诉求，以及3月5日上午天安门金水桥前发生的疑似访民自焚的报道。当局对他们刑拘的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3月11日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六四天网的3名公民记者。声明说，他们3人的被捕恰恰说明了中共当局在人大期间不择手段地试图要控制各种消息的发布。曾谴责刑拘天网3位义工，敦促当局保障公民权利和新闻自由的黄奇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本人遭当局刑拘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他说，
现在这个情况可能性还是比较大，因为那个目前来说，北京方面他这种思路，包括被传唤的其他当事人、其他的义工和知情人，都是他们都是一句话，就是说警方要求他们只说和黄奇有关的事儿。
黄奇等待确诊是否患有癌症的母亲和其他一些好友都担心黄奇面临遭当局打压的危险。黄奇表示，尽管在中国从事人权活动风险极大，但是还是要有人去做，而他也回绝了警方希望他停止天网人权报道的要求。他说，
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威胁和恐吓，这种人权工作在中国大陆的确也需要人去做，还有那么多民众他们的那个基本人权遭到侵犯，警方也希望我要求我停止一切活动，我也明确告诉他，没办法，你们把中国的访民问题解决完了啊，比侵犯人权的问题解决完了，我们天网就停止工作。
曾2次遭当局判刑的黄奇表示，他所做的够不上寻衅滋事，因为天网所报道的情况都是事实，既没有造谣，也没有渲染，更不存在鼓噪，是合法的运作。他说，
都是宪法赋予保护人权方方面面的这种情况，并没有任何所谓的违法的一些情况，而且这些寻衅滋事当中必须有渲染暴力和恐怖以及散布虚假消息，但是我们发布的这些消息当中并没有类似的情节。
黄奇刚刚住院后回家不久的母亲星期五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儿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但却面临很大的风险。他希望外界关注黄琦的处境。黄琦星期五下午出来后，在推特上表示，警方明确告诉他案件尚未结束。他感谢外界对他的关注，同时希望外界继续关注在押的三位天网记者的安危。今年51岁的黄琦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改为六四天网。2000年6月，黄琦被逮捕，3年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出狱后，黄琦又因关注512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再被构陷，被以非法持有国家秘密判刑3年。2001年6月出狱后，继续从事天网的人权活动。黄琦曾多次获得国际人权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民进党主席苏贞昌日前就美国的台湾关系法和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发表谈话。他说，民进党的中国政策今后将就事论事，试图以此改变逢中必反的民众印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35周年前夕，3月14日，台湾民进党召开纪念座谈会。民进党主席苏贞昌说，他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访问亚洲期间，再次重申美国对维持亚太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重申美国重视台湾的价值以及台湾关系法。苏贞昌说，选在3月14日重申上述呼吁，除纪念台湾关系法35周年外，9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开始实施反分裂国家法。这两部法律是美中两国的国内法，但是共同针对的是台湾。台湾人民感谢美国35年来通过实施这部法律，维持了西太平洋的稳定与和平，保障了台湾的安全、人权和美台经济往来的发展。谈到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时，苏贞昌说，9年前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的今天，美国和中国对台湾的态度以及整个亚太形势正在变化。中国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不断扩充军力，违背通过协商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并且最近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且使得南海争端加剧。在美国国内，苏贞昌说，有人放出弃台论、向台湾说再见等言论。另外，马英九政府对台湾国防与国家安全的态度也十分令人担心，因此增加了我们呼吁强化台湾关系法的必要性。不过，苏贞昌日前还藉此机会进一步阐述了民进党的中国政策。他说，民进党刚刚公布的民调显示，40%的民众有民进党逢中必反的印象。对此，苏贞昌说，国人印象不好的地方，民进党虚心检讨。不过他同时说，民进党的中国政策所反对的是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以及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以及不放弃武力犯台等。苏贞昌承认，民进党处理中国事务时可能有不高明而被人民误解，或因此被国民党恶意宣传之处。为此，民进党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将就此通盘讨论，坚持基本价值的同时，政策上就事论事。台湾联合报报道，民进党3月初的一次民调显示，42.2%的受访者对国民党的大陆政策更显信心，而赞成民进党中国政策的只有35.2%。另外，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3月13日召开第6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习李政权下的中国政局。苏贞昌在会上表示，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全新阶段，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对未来将产生巨大影响。对外而言，中国是全球，特别是东亚地区不稳定因素的最大来源， 民进党对中国各项发展与变化将密切关注，审慎因应。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代理主任厉英杰3月11日在台北美国商会的一次活动上表示，
In 2014, as we celebrate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t is important to recall the significant role that the U.S.-Taiwan friendship has played.
台湾关系法35周年之际，美国重申美台友谊不仅对美国和台湾意义重大，对全亚洲也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和台湾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其中包括对民主、自由贸易以及人权的承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建立在历史情谊和人员交往的基础之上。厉英杰高度赞扬台湾在环保、救灾、发展援助、打击人口走私等领域同美国的紧密合作，并且表示美国政府、国会和企业界注意到台湾近年来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著名电器生产商松下公司准备为其派驻中国的员工发放空气污染补贴费。中国的雾霾问题日趋严重，损害人体健康和信心，而对员工进行 MP2.5 补贴可能还是首例。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笔补贴费的缘由是松下公司所说的 PM2.5 的问题，就是中国民众近来常常抱怨的空气污染成分之一。那些大量留存在大气中的细小微粒致使空气能见度降低，并增加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这笔补贴是在中国工作的松下工会员工向公司提出的每年补贴金额中的一部分。一般跨国公司可能对派驻发展中国家的员工发放艰苦环境补贴，不过跨国公司为空气质量不佳而发给员工补贴，这还是第一家。中国一些城市如北京、上海等，空气污染问题已经臭名远扬了。松下星期四并没有公布这笔补贴费用的数额，没有提到符合标准可以得到补贴的人数是多少，只说补贴从四月开始。松下在中国有7万员工，是日本在中国大胆投资建厂的首批公司之一，但据称空气补贴费只面向松下的工会员工，而不派发给当地雇佣的员工。中国的重工、化工以及以燃煤为主的能源，快速增加的汽车排放以及普遍的城市建设工地，都被认为是空气污染严重问题所在。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刚刚闭幕的人大会议上表示，要拿战胜贫穷的决心向污染宣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了解美国的教育问题。加州州议会参议员艾德·赫南德兹提出州县修正案，将学生的种族背景作为公立学校考虑入学许可的因素之一。华人社区抗议之声不绝于耳。星期四，华人精英团体百人会也加入了反对的行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院不久前通过的 SCA5 州县修正案，虽然还需要州众议院通过，并且必须交付选民公决才能立法，但这个和1996年通过的209号提案背道而驰的法案，已经引起亚裔社区，特别是华裔社区的担忧。一个多月来，反对之声没有减弱的趋势。星期四，由各行业杰出的美籍华人组成的精英团体百人会也发表声明反对这个提案。209号提案规定，州政府不得因为种族、性别、肤色和母国国籍而在就学、雇佣与政府合同方面给予区别待遇。209号提案经过公投通过后，基本上废止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施的平权法案，也叫做平权措施，对少数族裔的优惠待遇。 南加州的州参议员艾德·赫南德兹提出的 SCA5 修正案将取消209号提案跟入学许可相关的部分，基本上恢复公立学校的平权法案，让校方在决定申请人的入学许可的时候得以考虑申请人的种族、性别、肤色等因素。赫南德兹认为，在209号提案通过之后，加州公立大学的一些少数族裔学生显著减少，无法反映加州族裔结构的多元化，因此提出修正案并获得加州参议院通过。这个消息传出后，华人社区反应激烈。洛杉矶县的华人企业家曹青的反应非常典型，孩子还在读小学的曹青坚决反对这个修正案。他说，
从不同的国家来到这个地方，要求的来到这里面所享受的就是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嘛，哈。如果是亚裔学生好的话，那大学里面出现很多亚裔的面孔，我觉得都是不足为奇的事。
亚裔民权组织八十二十促进会创会主席，也是前德拉瓦州副州长吴先彪指出，这个修正案为了照顾部分族裔入学，可能导致亚裔进入加州公立大学的门槛提高，失去公平竞争入学的机会。吴先彪抨击加州参议院的三位华裔成员，因为他们投了赞成票。加州各地的亚裔团体也纷纷发难，三位华裔州参议员对反对声浪显然很诧异，他们表示当初并没有听到任何反对的声音，但过去几星期在接触到亚裔社区发出的强烈反弹后，他们星期二致函给州众议院议长裴瑞兹，信中指出他们已经要求提案的赫南德兹议员搁置修正案，以便有充裕的时间和受到提案冲击的社区进行沟通，建立共识。他们并要求议长裴瑞兹也搁置修正案，裴瑞兹还没有就他们的要求公开表态。星期四，百人会在洛杉矶的成员胡泽群说明反对 SCA5 修正案的原因。
Because I think the amendment is vague and is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and a lot of a...
他表示，因为这个修正案含糊笼统，可以有不同诠释。他允许公立大学把族裔作为参考因素，但没有解释如何实施，也没有附加任何防止误解和滥用的措施。百人会的声明指出，美国奉行不分肤色的平等待遇原则。百人会反对一切减少亚太裔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损害平等待遇原则的种族歧视。但百人会相信学生多元化能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然而他们认为目前的辩论过于情绪化，为避免各少数族裔相互指责，应该从新的高度重新审视。百人会期望州议会撤销 SCA5 提案，让相关人士和机构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保证每个人都能实现享有教育机会平等的美国梦。SCA5 州县修正案是否能在今年六月的期限获得州议会众议院通过还在未定之天。一个说法是赫南德兹可能等到2016年才把这个修正案交付公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由美国之音编著的新书《国家秘密》七月份出版，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同步上市。
这是美国之音建台以来首次出版以新闻报道为内容的图书，也是美国之音中文部丛书出版计划的一个开端。国家秘密从 VOA 卫视的解密时刻中精选了八篇报道，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长期存在误解的事件。购书信息可以到美国之音网站上查看。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目前在伦敦，将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就乌克兰危机问题进行会谈。在美俄两国外交首脑星期五举行会谈之际，作为危机焦点的克里米亚正准备星期天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可能导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美国和欧盟领导人一直把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克里米亚全民公投称作违宪。克里警告莫斯科，如果俄罗斯并吞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将产生严重后果。但是俄罗斯官员表示，在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政府上个月垮台之后，克里米亚选民有权进行自决。星期四，俄罗斯承认向乌克兰边境附近增派了数千名军人和军事装备，准备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说，美国对俄罗斯派兵非常关切，克里估计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有20000驻军。马来西亚表示，大面积扩大已经在广阔区域展开的失踪马航班机的搜寻范围。马航班机失联事件已经成为现代航空史上最令人费解的谜团之一。马来西亚交通部长西山姆丁侯赛因星期五说，有情况迫使搜索范围扩大到印度洋，距离客机上星期从民用雷达消失的位置有数千公里之遥。他没有具体说明是什么情况。西山姆丁说，搜寻范围已经扩大到南中国海的边缘海域。西山姆丁没有就这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班机的位置提供任何新的信息。这架客机上个星期六在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失去联系。有报道说，飞机失联几个小时之后，仍在向卫星发动自动的电子信号。西山姆丁拒绝就此发表评论。巴基斯坦西北部官员说，以警方装甲运兵车为袭击目标的自杀式炸弹爆炸，导致7人丧生，至少28人受伤。当局说，爆炸星期五发生在白沙瓦附近的瑟尔本这个地方，靠近混乱的部落地区。那一带部落地区是塔利班和激进分子的藏身地，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府和塔利班激进分子正在进行一波三折的和平谈判。由于激进分子不断在巴基斯坦西北部发动袭击，并将袭击延伸到首都伊斯兰堡和南部卡拉奇，和谈时断时续。中国当局说，一名凶手在湖南省省会长沙用刀杀害五人之后被警察开枪打死。警方说，一名摊贩星期五在市场与另一名摊贩发生争执期间用刀扎死对方，然后在逃离现场的过程中砍杀四名过路人，最后被警察打死。四名受害者中有两人当场死亡，另外两人死在医院。被怀疑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了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 G 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